次了。嗯，看25章，25章从第一节开始。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就天国并不是我们平常想的天堂，天国就是神治理的国度，也就是现在就有的。因为这10个童女的表现都是在今生，其实所有的都在今生，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的表现圣经很少讲，我们知道都是好的，但是我们最多的变化是在今生，而且我们永恒会怎么样也决定在今生。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就这句话我们也稍微小心点看，他不是说天国好像10个童女，他也不是说天国好像有人拿着灯，他也不是说天国好像迎接新郎，他是说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下面看出去迎接新郎恐怕也不是重要的，而是他们去迎接的时候带的东西对不对，够不够，也就是天国会怎么样决定于现在我们怎么样。这里有社会上面的因素又是我们不太懂的，不过我也觉得你不必太懂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文字本身告诉你你应该知道的。我们不懂这个风俗，我们不懂拿着灯去迎接新郎的风俗，在我们今天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婚礼的主角一定是新娘子嘛。你们在教堂里有说新郎来了去看新郎啊，应该没有吧，我们不要看新郎，我们都看新娘子嘛。那么可是圣经里面好像好几次提的重要都是新郎，像施洗约翰也说新郎的朋友看见他就很高兴。为什么主角不是重要的人物，不是新娘而是新郎呢？新娘其实在圣经里也不是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新郎。理由很简单，新郎是耶稣，耶稣比谁都重要。那么我们的故事，基督徒的故事也可以把它描述成新娘新郎能够以后彼此相爱一直到永远。而从旧约到新约也可以把它描述成圣经的历史就是上帝的妻子悖逆的历史，上帝怎么用他的恩典把这些悖逆的人悖逆的新娘变成忠实的，把我们变成忠实爱主的。那这里重点就不是在讲到新郎，也不是在讲到新娘，也不是在讲到我们是上帝的新娘，而是我们是新郎的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好，反正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姻没有这种风俗，但是以色列有。这10个童女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我也看不太出来这10个是5个聪明5个笨，可能有5个比较仔细，有5个想的比较不周到而已。那这又是我们基督教被忽略的地方，上帝对我们要求是很多的。愚拙的拿着灯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也有很多人讲到灯是什么，油是什么，油是圣灵等等，可能这也不是圣经的重点，重点我们等一下讲。第5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打盹睡着在圣经里有的时候是负面的，就是你们不要沉睡致死啊，要警醒啊，不要睡着了。但是在这里打盹睡着 应该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新郎晚到了，你能怎么样吗？你就等嘛。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真是不知道什么风俗啊，新郎半夜三更来有这种事，然后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收拾灯是我们旧的中文，好像今天应该不用收拾吧，应该用调理，调理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就整理一下这些灯具。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油都烧得差不多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这我也不懂，我觉得在当时不大可能有个卖油店半夜三更还在营业，就是耶稣大概就是不是要符合事实，要讲重点，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而且我也觉得在我们解这个经的时候，可以忽略卖油的是指什么。就我们看圣经的比喻，我觉得我们还是把重点看到，细节不一定要去那样解，不一定要很强迫自己把每一点都解释出来。我不知道卖油的是有什么特别所指，重点应该不在他身上。他们去买，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门关了在圣经里面很多神学的意味，包括这个腓拉铁非教会，神给他一个敞开的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那么包括方舟的门是上帝关起来的，那也不能再开了，直到洪水过去，进去门就关了，就在里面吃饭了。十一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你们不是记得一句话吗？圣经讲的，耶稣应许的，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寻找就寻见。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各位看这个比喻，你也应该很生气才对。这里面最糟糕的应该就是那个新郎了，新郎一定是指耶稣啊，我们不能说耶稣糟糕，不过看起来他很糟糕。第一个糟糕，他迟到，这个我们有领悟，我们有领会，神常常迟到，最重要的到现在还没到，神我们已经等他两千年了。这个我最近讲到有这个常常提到，我们在这里等主，好像王宝钏在等薛平贵一样，主好像很对不起我们，主多年不回，我们空守着这个家，守着你的教会，你一直都不回来。当然主应该没有在外面娶个戴珊公主了，但是怎么都没有想到我们在等主也很辛苦啊。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忠心的等，而新郎怎么搞的，叫我们痴痴的等，叫我们痛苦的等，叫我们做寡妇的在等，叫我们被欺负继续等下去。新郎迟延了。愿每个基督徒都记得圣经里讲的这些事，神好像单言了，神没有单言，神不单言，神乃是宽容，等恶人悔改，等我们学习成熟长大。但是我们的肉体感觉会不舒服，新郎迟延。听解经家说，这是一个风俗，就是新郎要晚到。那么我刚刚说了，打盹睡觉并不是坏事，因为这时候你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新郎不好，第一个他迟延，我们解释这不是不好，这是宽容。 新郎的第二个不好，应该是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在外面的时候，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他应该认识这五个的，这五个不过是没有预备油，你就把门关起来了，在外面恐怕也很危险的，让人家没有地方去。他很狠心哎，你看二十五章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个三个仆人的故事，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你真是要求很苛刻，是苛刻，但是我们还是说主的恩典一定够用，主不会错，主不会不公平，主迟到也有他的理由，主的严厉也有他的理由，他迟是要宽容，他严是要提升你，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第一不好的是新郎，第二不好的是聪明的童女。聪明的童女怎么没有基本的基督徒的精神呢？基督徒的精神就是爱心，就是分享嘛。怎么他不分享给别人呢？各位，在教会里，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我们都需要照着主的意思做，不是照着我们人的意思。对于帮忙，包括帮你的儿女，帮你的配偶，帮你的家人，帮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帮忙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帮忙总有一个限度，帮忙不能把人家帮的不负责任，不能总是帮人擦屁股。既然这个风俗大家都知道，愚拙的为什么不准备点油呢？如果有五个人可以知道，50%人可以知道，那应该100%的人都可以知道，就都预备了油。就这是一件小事情，真的，你去，我想迎接新郎，你没有油没有灯，旁边都有油有灯也没有关系嘛。但是就是神让我们看到，你对主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都大而化之，但是主要你看重它，主要你把一切的事情看得比主要轻，在一切事上他居首位，包括有没有预备油灯，有没有预备油灯油，有没有预备，聪明的就有预备，就这是一个小事，你看重它就不会觉得是小事了，越看重它就是越把一切事情预备好。各位，如果一个抄水表的人打电话说，我等一下要到你家里抄那个水表，或者说我哪一天会来，你就让他来了，你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什么都没有，就让他来了，家里乱七八糟也不会整理。你的准岳父说，啊，明天我要到你家坐坐，你的准岳父要来了，哇，那恐怕请清洁公司来打扫，全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越看重这个人，你越仔细的准备接待他。我不知道，如果我到你们家，你们是请清洁公司先来整理一下，还是随便没有关系。主来的时候，主要我们是很看重他的，所以这里意思其实很简单：天国能够进到天国的人，不是只是新郎的朋友，不是只是迎接新郎的人。是把新郎的前来看得非常重要的，看得非常重要，就把一切的细节都想得很清楚。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到你们家乱得一塌糊涂，我会很高兴的，就是不见外嘛，没有关系。我是后来在教会里面探访比较少一点，尤其有些人家实在我也不能去，因为 有的时候去人家家，那主人会讲，康牧师，我们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准备，给人家这么大的负担，我也不知道他准备什么，买一些圣经放在各个书柜里吗？好，就这比喻其实我觉得简单。你有没有看重主的再来？如果你看重主的再来，你会把应该在主面前做的事都做得好。我们被主的爱激励来做事。好，这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后面是按着才干受责任的比喻。我们也看一下31节的这个比喻，这是很熟悉的比喻。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耶稣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比喻，也是被很多人用来说我们传道啊传福音不是很重要，我们有好的行为比较重要。也是有人说耶稣的教训跟保罗的教训其实不一样，保罗讲因信称义讲恩典，耶稣讲功德，耶稣讲做好人好事。这个经文似乎是这样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看圣经，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到启示录，都有讲耶和华神按着人的行为审判他，好像不是按照你的信仰，你的行为不好就不行，你有信仰没有行为不可以的。我不同意，我相信保罗和耶稣的教训是一样，我相信我们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得胜，也是因着神的恩典得救。好，但是这个经文是怎么写的？这经文写神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人，显然不是说右边对右边的说啊，你们这有福的人，你对我信心丰富充足，你绝对的信靠我，给你福，给你永生。哎呀，你都没有信心，我不接受你。他没有这样说，他的确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等等。是行为，人得救是因为行为好。好，我们就这样要求吧。一个人得救是因为我们把 好的行为坐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坐在每个人身上，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那么如果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那么如果我们下地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坐在一个弟兄，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得救是靠行为的时候，你会很惨。这里讲你做好事行善，有一个最小的弟兄没有做到，你就下地狱。其实我觉得耶稣讲的还是，如果是你要凭着你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那你就 better 做的100%。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小子，你没有照顾到他，没有在他渴的时候饿的时候给他东西，你就要下地狱。不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你要行为称义可以，你 better 行为毫无瑕疵，神要的是毫无瑕疵，有一个没有做到都不行。那么我们还是因信称义吗？是，但是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有信心一定有行为。这个行为只要反映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够了。对不起，我这样说够了，不是说你做好事坐在一个人身上就够了，就是说我们的确有出于信心的行为，也许坐在一个只坐在这个最小的小子身上，做的实在不够好，但我们有信心就得救。重复一次，如果你要凭你的优点好行为来得到上帝的祝福，你要这样的话，那你就死定了，因为不可以有一个遗漏的，我们一定会遗漏的，一定不够的，我们的行为总不够好的。但是我们一定也要有行为，只要这个行为反映出你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就好了。就我的意思是说，求主让我们有好行为，但是我们的行为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仍然求主给我们信心，有一点好行为，有越来越多的好行为。但是如果你要用行为来称义，如果你要用我在上帝面前做了一切的做了好事，那你就不可须臾分离，你随时随地都要有那美好的形象作为，而我们没有办法。好，这个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很多人用这个比喻来说，我们教会不必有什么布道会啊，不必有什么传福音的，就要做好事就好了，因为这经文这样讲的。没有，英文经文不是说我们可以做好事得到拯救。说起来，如果没有坐在一个弟兄身上，就没有。我们都是山羊，照我们本质都是山羊，该下地狱的。只有耶稣把一切的美好的事做到了，我们信靠他，披在他，就得以称义。好，这个是我们讲马太福音里面的例子啊，我们也看一下前面耶稣还有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看24章，好像教会里也很多人很喜欢研究这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一下，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讲这个话大概都有一点方言啊，我们中文的翻译让我们不太懂，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小时候看圣经看这里真看不懂啊，到底什么叫做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意思就是彻底的摧毁了，两块砖都分开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甚至彼得能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我们看整个门徒的生活，包括耶稣的被卖，包括耶稣的被钉，包括耶稣的复活，包括耶稣的升天，包括圣灵降下来以后，大家说出方言，教会开始建立，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教训并不太了解，对耶稣带来的救恩也不太了解，对耶稣是谁也不太了解。他们跟我们很像，很多人信耶稣是神的怜悯让我们愿意信，但是我们明白的地方其实太少了。那么门徒不太了解，门徒跟随耶稣非常可能是像孔子的学生跟随孔子一样。那时候很多人说自己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弥赛亚，你只要能言善道到一个地步就有人跟随你，还需要有人支持你。你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有食客嘛，有些人会养食客，甚至养5000人，就希望这里有人才帮助我能完成大业。那么当时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的，可能很多以色列人有民族意识，希望弥赛亚出来领导他们把罗马人赶走。他们就是彼得约翰这些人应该也是有这种想法，他们希望跟随耶稣，跟随弥赛亚把以色列复国。我觉得他们想的是这些。当他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门徒也是在想，我们恐怕要准备起事了，就是要开始，可不知道哪一天要造反了。彼得也是觉得他要跟着耶稣去开做开路先锋。总之耶稣那个时候的很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个想法，弥赛亚要来了。这弥赛亚要来了，好像跟世界末日有一点关系，好像有一点关系。那么耶稣他们就问了这个问题，耶稣也有一些答案。第4节，24章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在过去的历史上倒是真的常常发现，咱们中国也有一份。中国什么都发达了，异端也发达了，这河南这些地方就出了很多异端，包括东方闪电，包括东方闪电他也说他是基督，他也迷惑了很多人。那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不管耶稣有什么意思，这句话很清楚，末期还没有到。我自己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末世的现象，每一个时代都有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现象，也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警醒，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哪一个时候才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灾难起头多久了？我看人类历史有多久就有多久了。就我不太觉得，总的来看，人古人今人有多大的差别。这科技的发达差别当然很大，但是人性的变化我觉得没有那么大。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你看商朝的、周朝的、春秋战国的那些事情我们都能懂啊。那时候人奸恶，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奸恶，那时候人坏，我们这时候也差不多坏，人性没有太多改变，文明可能有很多进步但没有太多改变。所以我不觉得这些事很稀奇。耶稣提醒我们，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在创世纪里就看到国要攻打国，4王5王之战是有的。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哪一个时代没有呢？ 哪个时代不是或多或少的有这些呢？就很多人跌倒，逼迫来的时候跌倒，富裕的时候跌倒，我们希望我们站得住，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爱心冷淡也是每个世代都会有的情形，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可能你要了解成坚持，你坚持信靠主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似乎是在讲两件事，一个是在讲世界末日，一个是在讲耶路撒冷被毁，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两个类似，所以他放在一起讲，但是绝对不同。主再来是主再来，耶路撒冷被毁是耶路撒冷被毁。在末世来到之前，主耶稣再来之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在讲什么？这可能也是在讲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屠城的事情。罗马军队打进来，那么犹太人应该早早逃走，那是非常惨的，但那不是世界末日，但那反映出世界末日的状况。所以耶稣在这里可能是在讲到罗马的军队来，也可能讲到主的再来。这是什么意思？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耶稣是在讲那个紧迫性，敌人来了你赶快逃，也是突然的。因为如果敌人来了两三个月以前就知道，我们慢慢的收拾行李嘛再逃。末后会有征战，末世会有危险，我们需要警醒。不过如果我们预备一些日用品跑到山上，那是完全错误的。耶稣在讲末世的时候讲的都是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警醒，包括就是不改，不是那种异于常态的生活。我们仍然上班，我们仍然结婚嫁娶，我们仍然吃喝，不要去算主什么时候来。我们做这些事，吃喝嫁娶耕种盖造，都在对主的信心中做。不要想到主的再来会引起很多的灾祸，我们会国破家亡。我以前小学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我最希望的就是台风来，因为台风来就不上课了。我有的时候在我们小学生嘛，有的时候被叫到黑板上去要写一些东西，哇，我那时候对主的再来是极其盼望的。各位，不要因为我们在世上挫折很多就希望天下大乱，我们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再来，我们知道会有一些混乱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警醒，不过不必想世界大乱，我们好好的每天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该爱的时候爱，该顺从的时候顺从，就是不要觉得太稀奇，我们应当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我想叫你们逃走的时候应是
康师傅要求4点半结束。
好 ，OK。
那个小朋友要用这个房间。
是，我马上一句话啊，就是这个逃走应该是指着耶路撒冷被围的事情，而不是主再来的时候。总之，主的再来 不必去讲究哪一天哪个地方，他一定会再来的。要讲究的是你每天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继续带领我们在这边的聚会，继续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每个人的学习和领受。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